美台关系再反转，经济军事相助力，中共自爆大围剿开始。扎哈帕格14年亲密伙伴辞职，念书一个时代的终结。摩根大通 CEO 预警通胀非玩笑，经济衰退飓风上路。2020人口普查异样，洪州恐失国会席位。81非裔参选共和党。USCC 警告中企正在美扩张农业资源，以削弱美国优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与美国6月1号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预计6月底在华府就11个议题展开谈判。外界分析，虽然没有台湾进入印太经济架构，但这个倡议是想以另一种更弹性的做法让台湾加入来。另外，美国防部长有意扩大对台军授予培训，而中共自负自爆美国对中共的大围剿已经开始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即将在6月7号启程访问亚洲，到时候他可能会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首次会谈。他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表明，有意扩大对台湾军队的武器支援和培训，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高的威胁。奥斯丁表示，乌克兰和台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剧本。奥斯丁的讲法似乎印证了拜登之前明确表示将在紧急状态下进行军事介入，亦就是可以派遣军。另外，他提到美国历届政府军事中共的威胁程度来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物资和防卫服务，让台湾有自卫能力。奥斯丁的讲法表明了扩大对台湾军队出售武器和培训的政策。有网友说，看看美国给乌克兰的几百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就会知道美国对台湾的帮助绝对不会拘泥于形式。除了军事上，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动作也很快。6月1号，美台双方联手推出深化双边关系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5月23号，拜登访问日本的时候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台湾被排除在外。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古德曼分析说，美国虽然未将台湾纳为 IPEF 初始成员国，但是美台贸易倡议的内容与印太经济构架高度重叠。他分析，港明政府希望透过类似途径弹性地让台湾参与印太架构。古德曼亦强调，美国官员不太可能会公开强调此事。法新社则分析，美台新倡议称将合作对抗有害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明显在挑战中共。而中共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今日6月2号已经发出警告。有网友说，印太经济框架一旦上路，美台贸易倡议成功，中共苦心经营的经济孤立台湾的努力将彻底瓦解。针对中美关系发展，大陆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5月30号发布名为《大围剿：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进展评估报告》。报告中表示，俄乌冲突并未推迟美国对华全面竞争之势，反而在经军事科技、经贸、金融、意识形态甚至是台湾问题等等24个领域加大压制中国的行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逐步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报告中说，美方名为综合威胁，实际上就是对华开启大围剿之势。报告认为，整体来讲，拜登政府认为竞争乃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对华基本思路、基本战略和强硬姿态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未来中美博弈最激烈程度将可能出现全面军事对抗，中美全面摊牌的几率在上升。 脸书母公司 Meta 营运长、脸书第二号人物桑德帕格6月1号抛出震撼弹，宣布自己将在秋天离职，但会继续担任 Meta 的董事。桑德帕格离职消息传出，当日让脸书股价应声下跌 2%。 扎克帕格回应说，这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法新社报道，现年52岁的桑德帕格一直是美国直谷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是 Meta 管理高层仅次于扎克帕格的第二号人物。她在2008年加入脸书到现在14年，帮助脸书占据广告主导地位，成为科技巨头，让脸书市值一度站上10,000亿美元。脸书近一年来遭到外界指责，不顾社会福祉，将获利置于用户隐私之上，这样让脸书形象受损。另外，好像 TikTok、社群网络领英，甚至苹果公司都同脸书争抢网络用户市场，而脸书社交平台的使用群现在都是令年层较高的人在使用。所以在桑德帕格宣布要离职后，扎克帕格在脸书发文回应，这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接下来，营运长一职将由负责公司成长策略的奥利文接任。纽约邮报报道，身价高达16亿元的桑德帕格辞职，疑似与他施压每日邮报有关。桑德帕格最近在接受 Meta 的内部审查，因为他在2016年和2019年期间，据讲以脸书和每日邮报的合作事宜两次施压每日邮报，不得报道他与新男友的消息，但一直到2022年才东窗事发，遭到脸书内部审查。德桑帕格接受 CNBC 访谈时亦表示，他的辞职并不是因为公司现在面临的监管与法律困境，或是广告业务下滑。Meta 没有回应是否因为内部审查的压力导致桑德帕格辞职，但分析人士说，桑德帕格的离职将会使脸书的经营出现重大转折。桑德帕格宣布即将离职后， Meta 股价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出现历来第二大跌幅，收盘下挫 2.6%。 有网友评论说，扎克帕格是卸磨杀戮，无论如何迫使一个为公司贡献一切的女助手辞职， Meta 可能会就此走上下坡路。美国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礼拜三6月1号警告说，俄乌战争、通胀压力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将引发美国经济飓风。 CNN 报道说，戴蒙在自主战略决策研讨会上说，他对美联储的量化紧缩政策以及俄乌战对粮食和石油价格的影响感到担忧。他认为经济被通货膨胀扭曲了，他还担心美联储开始放松债券投资组合，这个量化紧缩同时正在提高利率过程，市场还未有准备好。戴蒙对着成局的分析师和投资者说，摩根大通正在为糟糕的结果做准备，将对资产负债表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戴蒙另一个担心就是油价问题，根据他的预估，随着情况恶化，国际油价可能会上升到每桶150到175美元。而沙特阿拉伯迄今为止采取的立场是不能够提供更多的石油来弥补俄罗斯的制裁而造成的损失。白宫似乎在考虑对沙特进行访问，因为美国50个州的油价都超过4美元，目前有7个州的平均油价已经超过了5美元一加仑，这个都创下历史新高，而接下来价格可能会更高。在5月底的一次分析师会议上，戴蒙曾经表示经济即将出现大风暴，他提到目前的情况亦不似2007年和2008年银行面临的海啸，当时抵押贷款市场正在崩溃，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了。除此之外，昨日6月1号 BMO 真实金融进展指数显示，通货膨胀将使 25% 的美国人延迟退休。该调查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 ,36% 的美国人已经减少了他们的储蓄， 21% 的人减少了他们的退休储蓄， 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将需要推迟退休。这个亦讲明了为什么全国就业率上升的同时，而拜登的支持率却更低了。因为通货膨胀，大家都逼住不得不去工作。不单止就业、油价、其他住房、公用事业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通胀的打击。比如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住房价格比十年前上涨了一倍多。部分原因是人口激增和这个地区带来了近40万新居民。这个导致一些当地人离开市中心去了更远的地方。这样让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燃料费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重新评估他们的生活预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的数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统计，六个州的人口数量被低估了，而八个州的人口数量则出现了高估。这种情况会导致共和党州失去席位。人口被低估的六个州中有五个都是红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州，唯一的蓝是伊利诺伊州。有八个州被高估，而其中有六个是蓝州，犹他州和战场州、俄亥俄州除外。比如阿肯色州人口被低估了 5.04%， 田纳西州 4.78%， 密西西比州 4.11% 等等，还有几个州。而相反，蓝州夏威夷人口数量被高估了 6.79%，特拉华州 5.45%， 罗德岛州 5.05% 等等，还有几个州人口被高估了。2020年人口普查是历史上第一次鼓励大多数参与者填写在线表格的。而这个之中又发生了什么呢？电子数据亦无法审查。但是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影响呢？被低估的红州失去了潜在的国会席位。根据选举数据服务公司的分析，在佛州有75600名公民未被计入，德州有56万名居民未被计入，所以共和党州会因为普查错误损失大量国会席位，而民主党州则因高估而获得大量席位。不过这次初选有个好有意思的现象，共和党今年可能会赢得更多非裔的支持。据共和党众院全国委员会的统计，今年共有81名非裔参选人角逐共和党初选，刷新了共和党非裔参选人数新高纪录。乔州前美足球明星沃克上周在共和党初选赢得联邦参议员的参选资格。非裔退伍军人汉特三月角逐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初选，亦高票当选抢得先机。这样的结果可能会让非裔选民对共和党更加的青睐。近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出警告，报告中说一些与中共有关的中企在美国农业领域的收购与扩张，正在减少中国对美国农作物的进口，在破坏美国本土的农业供应链，亦削弱了美国对出口农作物施加关税的影响，并带来了国家安全风险。由于中国只有全世界 7% 到 9% 的耕地，却有全球近 20% 的人口，所以中国土地不能够维持他们的粮食生产。而美国有超过 22.7 亿亩的耕地，却只有3295亿人口，所以优质的农产品成了中共的目标。虽然中国投资人口美国持有农业用地仅占 1%，报告中警告，通过在美国拥有农业资产，中共提高了其国内产能，同时亦减少了对美国农作物的进口，并抵消了美国施加关税的影响力。最典型亦最受关注的一笔交易是中国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万州国际企业，亦就是很多人知道的原商会集团，在2013年对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进行收购。中共政府为万州国际提供40亿美元贷款，帮助万州国际在美国获得超过 14.6 万英亩的农地，主要在北卡、 密苏里、犹他、维珍尼亚、科罗拉多和俄克拉荷马州。为了饲养生猪，中国要从美国买大豆和玉米。曼州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后，中国就在美国养猪供应中国需要，这样降低了对美国饲料的进口，亦绕过了关税。在完成收购后，曼州就开始重组史密斯菲尔德，将多家长期合作的美国供应商排出供应链，同时他还在美国不断扩张。还有中共国有食品企业中粮集团2017年获得了美国谷物物流公司的联合经营权，掌握了在伊利诺伊州拥有的密西西比驳船、卡车和铁路终端等设施。这一交易使得中粮集团进入了美国出口粮食的关键地区，中共正在蚕食美国的农业领域。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